们先介绍我们读书会要读的书，下一本啊。下一本书，上次我们有约略的提到，书名叫《巴克》，就是 J.I. Parker 谈清教徒。这本书呢，我是看过一部分它的原文的内容，我也蛮惊讶会有人会翻译这本书啊。这本书是香港翻译的，香港的出版社啊，常常在选书的这个脚步上，会走在华人教会的前面啊。那可是呢，香港的书就是一个字，贵，而且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贵。那贵没有什么不好啊，但是它已经比它原来的书还要贵了。那没有关系啊，这本书是巴克牧师自己，他是现在在世界上研究清教徒的一个非常算是精熟的一个牧师和作者，他一生都以清教徒自居，他也向往羡慕学习当年清教徒的那种属灵的那种生命啊。你们都可以知道，巴克在这本书里面，他举了七个清教徒有代表性的人物，再加上两个，一共是九个，两个是清教徒里面的等于是楷模啊。他介绍的这些清教徒，你中国华人熟悉的人比较少啊，也有，比方说本人约翰有没有啊？就是那叫天路历程，是不是？他是清教徒有一个，但是John Irvin 叫约翰欧文，是吧？这个我有看过中国大陆的出版社有出版他的书，但是台湾我没有很清楚啊。那但是还有一些很精彩的人，他花了不少的篇幅以他自己的角度介绍这些每一位清教徒他们的一生的概略，他的信仰，他的生命，他的服事啊，这些，然后也会引用一些他们最经典的作品。这本书其实是很典型的一个古典的作品啊。所谓古典就是说遣词用字，他在描绘的对象内容啊，你知道就不会很现代。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比较喜欢或者比较看重的一种词汇，有没有？你知道现在很喜欢什么词汇？祝福，有没有？你到每一个教会都会听到这个什么祝福啊？现在每一个教会都会讲职场，有没有？我告诉你，这种在他们的作品里面听不到这四个字啊，他们讲的就是金钱啊，就是这个可以理解啊，我们跟他们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用不同的语汇思维，用不同的认知来认识同样的一个信仰，来阅读圣经，他们汲取的是不同深度不同内涵的泉水。讲深度，当然我们是没有他们这个深度了。那你说我们读了他们的书，你就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你至少想要再深入的时候，你至少有一个人等于帮你做了一个导游一样，你可以知道往哪里下手。我记得啊，有一个很有名的牧师，这个人到现在啊，华人的世界就是很多翻译他的书，叫 John Piper， 有没有听过？他去年已经退休了， John Piper 他在念在德国念他的博士的时候啊，他的指导老师跟他讲，你这一生啊，你除了把这个博士论文写完拿到你的学位，你这一生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精通一个古典的属灵人物，精通他的著作，他的生平，他的每一个啊大大小小的事件啊。那其实 John Piper 他后来选择了一个人也很有名，大家都知道，叫 Jonathan Edwards， 叫做约拿丹爱德华兹，有没有？就是改革中的、哎、背景的，他们很喜欢提到这个人物。其实他后来就把他蛮多的一个时间放在研究一个人物上面，我觉得他的老师给的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启发。当然后来 John Piper 他、到了他退休前几年，其实他可能时间比较多，他曾经写过很多不同的这些所谓经典人物的传记啊。我们学一件事情要学好，通常有两个途径，第一个途径就是读书，知识要靠印刷，要靠书本，要靠语音，要靠一个媒介啊。我笼统的说是书啊，这是一个学习的途径，没有人可以例外。电影其实也是一本书啊，另外一个学习的途径。那如果很多人没有受过好的教育，没有好的机会，他能不能学习？他可以。怎么学？跟人啊，你知道我们古代啊，很多上山修道的，或者是想要去学得一身本领的人，他其实一生就跟一个师父，师父做什么他做什么，师父会什么他就去会什么，师父做的事他不懂他就问，师父不答他就不问。经过长年累月啊，其实这是另外一种非常深刻的学习。统言之，这是一种传记。你有没有发现啊，有的人他的阅读他很喜欢读人物，有没有？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啊，因为他一读人物传记，他就好像这个思路就打开了啊，就他很快的可以吸收里面一些原来写的人大概没有那个意思，他就可以揣摩出很多啊。我认识这样的人物啊，特别是我的上一代啊，有非常多很成功的人，他们之所以成功，因为他们跟过很多很出色的人物，那跟在他们身边本身就是学不完的啊。好，这两种我们笼统的称是一个学习的来源。读圣经其实也有两种读法，一种就是读圣经经文本身的论述，另外一个是读经文里面的人物，对吧？耶稣其实是一个人物，但耶稣有讲很多事情，那就是一个论证，是一个想法，或者你说的比较专业一点，是他的思想，他的神学。可是你告诉我，你认识这个人物越深，对你认识他的想法有没有帮助？有多少帮助啊？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任何一个成功的人都有师父，不可能例外。极少数的人叫无师自通，但那是非常难得的，非常难得的。所谓无师自通，是说他没有直接可以去请教的对象，他完全要靠书本或者他取得的这些资讯， 完全靠自己的理解、观察、揣摩，然后自己建构出自己的一个学习的架构。这种人有啊，那叫苦学啊，困思苦学。你知道啊，有三等人呢，我们中国人讲或生而知之，有没有？然后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那什么叫做生而知之？就是你的，它不只是指你的天生的禀赋很高，它是指的你的条件很好。如果你生在啊康熙的那个皇宫里面，你是他的一个儿子，你就要生而什么知之，全国最好的老师通通在那边排排坐好等你来。但是不多的人有这种条件。或学而知之，学而知之就是有正常的这个社会提供的学习的管道，私塾啦、老师啦或者学校啦啊，所以鼓励上学就是让你有一个途径。但是你要跟生而知之人比啊，如果你的资质相仿，你要赢过他其实蛮难的。所以为什么古代皇帝的，特别是清朝皇帝对下一代的教育非常的严格？我告诉你，只要他达到一个够严格的标准，能够做到的话，他一定比你优秀，对不对？因为他生而知之，他的条件、学习的环境、可以请益的对象都在手边嘛，那除非这个家伙混得太厉害了，否则他动心起念，他一定比你正常的情况要优秀。可是后来你知道学习就分成两类，一个是官学，一个是私学。慢慢的从明朝以后，私学慢慢的兴起啊，就南宋以后，私学兴起有一个好处，就是真正有学问的人他不做官了，不做官了以后，他就散播在民间，自己开班授徒，或者自己啊有机会就是自己教一些入世的弟子，也可以成大儒。明朝有黄宗羲，有没有？王夫之，这都是私学的佼佼者。他到了一个地步，他因为他的环境啊，相对来讲不是生而知之，但是学而知之，啊，他一样有机会出人头地。最后一个是困而知之。什么叫困而知之呢？就是说，你可能从小就是无父无母，你从小可能在一个很艰困的条件，在一个偏僻的地方，你接触不到学，也接触不到好的生长环境。或困而知之，那就是在压力中，在苦难中，就是等于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啊，也是一种学习。但是我的目的是要告诉你啊，学习只要你学，没有什么借口啊，那唯一的借口就是不学。其实啊，孔夫子讲这三个方式是要告诉你，你没有回避的理由啊。什么叫或困？在那个乡下放牛，放到20岁的孩子，他想学他也可以学啊。那我们回到刚刚这本书啊，所谓清教徒，真正的清教徒很难定义啊。那清教徒我觉得一个比较简单的定义，就是他们以传承改教的这个所谓的传承为业啊，他们尊重的是啊改教的这个对教义、对圣经的权威跟啊对圣经阅读的那个真理的追求作为他们最高的目标啊。你们都读过有个叫西敏，那个叫什么？问答，是吧？大教理问答，小教理问答，有没有 Westminster？ 其实那个东西是清教徒定义清教徒一个很好的一个依据啊。就对他们来讲，他们终身奉那个为圭臬， 他们不是说把那个代替圣经，而是他们知道圣经最后能够啊，等于说去变成一个我们比较容易理解的一个完整的内涵，就在这个教义里面。那后来这些清教徒事实上是在英国啊，是在16世纪，就是改教前后1560年，在英国就开始。他们主要是反动，反动什么呢？反动罗马公教啊，只会讲不会做，反动不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来依靠神，他们不想要再依赖那个罗马公教的制度，所以他跟改教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后来这些啊清教徒就在17世纪来到了美国的东部啊新英格兰，就蔚为一个风潮，前后就出了非常多的人物。我觉得他们给我最深的感觉就是啊，信仰在这些人身上你就是看得很清楚，就是他读什么他就用什么来约束自己，他不苦哎。他读圣经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我要这样，那我要那样啊。他不在律法里面，但是他阅读圣经最后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就是让自己的生命改变。他知道自己的罪非常的深，深到一个地步连自己的思想情感随时都暴露在所谓的试探和引诱里面，所以他的自觉非常的高。用什么自觉呢？就不停的用神的话，然后就当读了神的话，接下来就是被圣灵引导他来祷告。所以你可以看到清教徒在生活上他是非常简单的，他的简单是追求出来的，他的简单不是要做见证，因为对他来讲他只有尽量的把这些东西不必要的东西拿掉，他才能更专注的来认识这位上帝，才能活出这样的一个清教徒的生活。好，我要告诉各位，如果你生活在那个时代啊，你17世纪、18世纪的啊美国，你会有非常多的时间，可是你怎么用？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可能讲你可能不相信，他在这里面书上写有一个清教徒叫 William Boston， 他查以弗所书，我记得好像是以弗所书，查10节。你猜他写了笔记写了几页，后来出版了，给你们猜，10节，4000页。你说这个人在干嘛？他是在阅读圣经还是在创作啊？我告诉你，就这个就是你无法想象，因为你不是那种生活方式。当你什么东西都不干扰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里面上帝已经放了一个活水的泉源。现在是这里被堵，那里被堵，这里沾了一点污秽，那里有了一点别的颜色，其实你这个就杂了。当你杂的时候，你事实上你所有的那个敬畏上帝的力量是出不来的啊，这个没有什么秘诀，它事实上人的生命就是这样。所以但是我们华人用中文出版论述到清教徒的生活和信仰的著作非常的少，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少。所以我们有机会可以慢慢来读啊，虽然他用的词汇跟他的时空比较是啊，跟你现在在台北的这个环境是有一点距离，但是，以古 见经嘛，啊，你可以对照出来我们自己现在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我们的信仰啊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种书多看一点，你大概不会怨天尤人，你会感谢不尽，对吗？啊，你只会觉得自己虚度光阴。嗯，我觉得清教徒给我第二个印象就是他们很珍惜生命的每一个部分。我们这个时代啊，因为丰富，所以挥霍惯了，包含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嗜好。清教徒没有自己的兴趣，他完全以上帝的兴趣作为他全部的兴趣。你说这种人有什么好活的啊？你看我们就是这么想啊，我们不一定要成为清教徒，但是我们势必要认识一些精彩的清教徒。有一个英国现在在牛津教神学很有名的啊，一个麦格夫，听过没有？写了很多神学的专业著作啊。他称呼这个巴克是The Last Puritan in this world。就是这个时代里面最后一个清教徒啊，巴克。巴克已经快90岁了啊。好，我简单的介绍这本书啊。这本书啊，如果你要参加我们每一个月第一周星期五晚上的读书会，你等一下可以在惠荣这边登记啊，接待桌那边你登记，我们会集体买，会比较便宜啊。这本现在定价是380。这就是香港啊，这个，所以我现在越来越喜欢校园了。可是我觉得现在校园也有向香港发展的趋势了。